夏先生你好，
哎，宇宙你好。
昨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代理总会计师保罗蒙特说呢，中国政府呢现在为了保住它的100多家上市公司继续在美国的股市上市呢，最近啊就开始聘用了美国或者国际会计行作为自己的主审会计师。那么他说呢，他非常的怀疑这样的做法呢，能不能使这些可能会被美国摘牌的公司他们的这个审计呢，满足美国 SEC 的这个要求？您怎么看他的这样一个表态？
首先，我觉得对上市公司按照国际统一的规范的做法来要求，比如说这个会计报表、审计报表进行严格的监控，这个是必须的。过去在中国公司刚刚来到美国，纳斯达克呀，还有其他的市场上市的时候，一开始他们都做出承诺，要遵守国际的惯例，可能有些公司达不到标准，但是证券投资机构呢，给中国一定的宽限期，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几年里边能够逐渐的规范，达到这个国际标准啊，是给了很多的机会。而且现在宽限期很多年都过去了，按道理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司要想在美国上市，都应该达到这些标准。但是中国有些公司就是不愿意提供相关的信息，不知道是因为真的是商业机密隐私的原因呢，还是说有一些它就是。本身就是违规违法的，他不敢把这些东西公布出来，所以这样的话也影响到了美国投资者对中国这些上市公司的信心。因为如果你的很多信息不公开、不披露，那就有很大的投资风险，有很大的隐患。那么中国的这个股市大家都知道，很多公司都是为了圈钱才上市的，结果很多的老百姓被蒙在鼓中，就中国造假账那个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很多后来为什么有的公司一下就破产了、垮了，然后呢，投资者血本无归，这种情况是一个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那么在美国的话，如果再这样欺骗美国投资者，那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够被容忍的。所以这个事情早晚要做，但是现在中方呢，现在打一个什么牌？就是说美国现在有意的打压中国上市企业，就是说看不得中国强大，这种论调跟所谓的爱国主义啊，这样的一些跟那些小粉红、愤青结合在一起，就气势汹汹，就把这当做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封锁或者打压，这是非常搞笑的一个事情。如果人家不想让你上市的话，一开始就完全拒绝你，为什么人家给你机会让你在美国上市，然后又给你一定的期限，让你逐渐的规范达到标准，但是你自己做不到，怎么能反过来怪人家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根本就在于中方公司，它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基本规范要求去做。在中国，你只要打通了某些权力机构一些环节，有一些东西它就不公开、不透明，甚至造假账，那就欺骗中国的投资者，坑害了无数的中国投资者。那么在美国，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你这个企业肯定就是要负担相应的责任，甚至法律责任，成为被告。其实美国这方面这样的一个要求，对中国这些上市公司企业也是有好处的。如果你不规范，将来如果打起那种跨国的非常大的官司，那你这个官司很可能就要输，而且会让你这个公司就完全破产，血本无归，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对双方来讲都是好事情，就应该按照这个规范去做。
但是实际上呢，就从中国这些公司现在聘请这个美国或者国际会计行来做主审呢，是不是可以说他就是像拿着一顶洋人的帽子往头上一罩？那么是不是想以此这个蒙混过关？其实还是并不想这个按照这个西方美国的规矩去走，是不是这样一个倾向？而且像您说的，他把它上升到一个这个意识形态的高度了，来这个倒打一耙。
对这个呢，里边我们要分开来说。首先，他如果请那些国际上得到认证的、声誉比较好的这些机构来帮助进行审计啊、审核，或者帮助他们规范，这是本来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令人担忧的是，有的时候这些机构的一些个人很有可能被中国重金收买因为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也会出现一些丑闻、贪腐事件，就是如果你个人受到了某些这个。应该说那些犯法的、违法的机构，他们会想尽办法要把你这个个人收买，收买了以后呢，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就担心有一些国际机构里边有些人可能经不起中共这样的诱惑，他可以采用各种手段，不光是金钱收买，甚至也有可能派美女啊， 或者是帅哥，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为了达目的不择手段，如果那样的话，就会把这些国际机构也拉下水，那就会造成更大的国际丑闻。假如说他真的是能够按照人家那个规范的要求一点点去整改，但是我过去这么多年里边，他要想那么做早就做了，为什么不做呢？那现在他要是临时抱佛脚，再是请国际的一些机构介入，然后呢，他如果还是采取过去那种投机的侥幸的心理，就有可能呢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
那么事实上呢 ，SEC 也是这么讲，他们的担忧呢是说，这个因为海外的审计师呢可能缺乏对中国本地事务的了解，也缺乏相关的业务能力，甚至呢还有在语言能力上等等的都不能接触到上市公司的员工，那么以便进行严格的审计工作。那您怎么看这个方面呢？
这个说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所谓割靴搔痒，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因为你不了解这个国情、语言、文化有差异的话，那么你很难深入的了解这个企业的内部状况。这个事情按道理说来说去还是在中国方面，我觉得这个美国的上市机构啊，就应该采取严格的措施，不达标准坚决不让上市，做事后的补救无济于事。所以我倒赞同美国的一些做法，就是先把美国的一些中国上市公司先把它清除，哪一天你什么时候达到了标准了，我不管你是不是中国公司，我是跟其他所有国家公司一视同仁，你什么时候达到标准了，我再让你上，我再不给你机会让你自己慢慢整改。我觉得这样做可能更加直截了当，更加能够规范。
坚持使用一把尺子量到底啊。那么最后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证监会准备要预计摘牌的163家中国公司呢，他们的整个的这个规模呢，在美国金融市场的这个构成来说是一个多大的比例？那么还有他们对中国本身的，如果是摘牌的话，对这些公司来说呢，是意味着什么？
对于投资者来说当然是有损失了，对于美国整个的投资市场来讲倒也无足轻重，因为美国股市可以特别的大也可以特别的小，就是说过去几百年都经受了风雨的考验，不在乎你扫几十家公司或一两百家公司，我觉得这个倒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无论是公司多还是少，只要它这个市场发展健全健康的成长就可以了。但是对于中国企业来讲的话，那可能就面临着灭顶之灾，也就是说你在国际市场上，尤其是美国的市场，你得不到承认，那么你这个在国际市场中交易中的这种身价就大幅度下降了。那你就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国别内部的，就是中国内部的一个企业，而不是一个国际型的企业。所以我想对于真正有志于在国际上开展竞争的企业来讲，这当然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啊。那么假如说你不在乎，就像习近平说的那种，就是国际大循环不行的话，我们就搞内部大循环。那你要是满足于在中国国内的内部循环，那你随便你怎么造假相互坑害，那倒就不会有损于国际投资者，我觉得这也无所谓了。
反正就是自己跟自己玩啊。您还有需要补充的吗？
对，我觉得对于投资者的一个忠告，就是对于这种不被信任的国家和这些公司，知道它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环境，那就应该在投资的时候特别谨慎。很多华裔的投资者因为这个民族情感的问题，一般还是优先愿意选国内的这样上市企业，但是呢往往后来发现这个亏损很厉害，与其同样多的资金还不如投到美资企业，所以呢有些人就是后悔了，上当了，就觉得哎呀太不划算。有一些企业一开始是不错的，像阿里巴巴有很好的表现业绩，还有 Zoom 就是我们经常开会使用的这个软件，但是呢最近这个跌的就非常厉害，这个大幅度的下跌，它的股价有的跌到30%左右，主要原因在于它不被人们信任，因为它不是一个公开化透明化能够经得起国际规范考验的企业，所以才它的价值才会有这么大的贬损。否则的话，一个在市场上经受得起考验的企业，它短时间内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这个价值的贬损，而且即使短期有的话，它也是很快可以爬升可以反弹回来的。
好的，谢谢夏教授。
谢谢。
我们非常感谢经济学家夏业良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采访。